上次就是我们讲了第一个危机，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就是第二个危机。第二个危机是在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你好，东平，很高兴看见你。以赛亚书36章、37章，这是以赛亚所面临的第二个危机。我们说整个以赛亚书就是很长，有66章，但是就是在前39章，以赛亚主要是用处在两个当时犹大国的两个危机下面，所以他的好多信息都是跟这个联系起来的。所以就是说，只有明白这两个危机是什么，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以赛亚书的信息。我们上次说过，第一个危机就是当以色列国和亚兰联盟要就是逼迫犹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当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以色列和亚兰本来是想让犹大一起联盟三个国家一起去打亚述，结果犹大就不想和他们联盟所以就是造成了这两个国家就是一不开心就倒戈就是来侵略犹大。这个时候就是犹大就是犹大的国王当时是亚哈斯是求亚述的帮忙，所以就是神这个时候使用以赛亚去跟他说话，就是不要依靠人，要依靠神。但是那个王不听，所以不听了以后就是亚述就把这两个国家灭掉了，以后就直接南下，就是逼到家门口了。所以就是说然后就是这个王的儿子就是西西家。就今天我们看第二个危机，就是看西西家怎么样在以赛亚的帮助下面去对付亚述的。OK， 所以就是说第二个危机，如果你有笔记的话，就是在笔记上面有，就是当时亚述已经灭掉大马士革，以色列转向来对付犹大。OK， 这个时候基家首先其实他不是寻求神的帮助，基家也是寻求埃及的帮助。所以就是我们看一看第三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二节。30章，30章第二节，东平您可以读一下。
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阴下。
对，所以就是说，当基家这样做的时候，都是神责备他们，说他们没有，就是说马上到我面前来，而是到埃及去求帮助，对不对？OK， 还有我们看一看31章第1节。怎么责备他们？对，为什么他们要依靠埃及呢？
埃及强大，
对。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他说这
些
将士特别可笑，那个神把他们这些强大的兵马毁灭的孩子，然后带着他们这些孩子去求那最强，求这个被灭掉这个四强的。
对，有时候你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如果，所以我们经常今天就是说， 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我肯定不会那么做，对不对？就是今天我们经常想，你连红海都看过，你也知道，就是神把埃及的兵马就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但是现在你还是这样做，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出埃及几百年，甚至可能有，如果摩西带领出埃及是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过了1000年，或是没有1000年也是700-800年。别说700-800年，70年你也会忘记的。对对，而且就是说，他们依靠埃及是因为他们有强壮的马兵，所以就是任何时候，其实你人真的是靠不住的，就是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就是。说你任何时候一看见那个东西可以依靠，你就会想去依靠它。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可能是一生当中每一天的挣扎，就是像他们一样，他们不仰望神，而且连问都不问，也不求问，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第二个危机，就是当亚述已经在犹大的门口。就是因为亚述先灭掉亚兰，然后再灭掉以色列，然后现在直逼犹大的门口。这个时候，西西家去求埃及的帮忙，所以其实很能理解，对不对？还是很能理解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这里，就是在历史上就是。当时亚述王要攻打犹大，所以就是基加去求埃及的帮忙，埃及已经答应他要帮忙，结果埃及没来，埃及爽约，没有按照他们的承诺来，所以当时犹大处于的一种很危急的状态，因为你靠的人他们靠不住，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你看看一下《列王记下》18章，13-37节。18章，对，我们从13节，我们看看那一段历史。13节-16节，好不好？请你运读一下。
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底母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挂起来了，给了亚述。
对，所以就是说，当希拉基利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埃及没有应约来帮助，所以就打败了。西家就打败了，所以西家就是为了讨好亚述王，就是连耶和华殿上的金子都开始往下刮。对不对？但是那个满足不了亚述王，所以我们看看下面啊，17-22啊，东平。
亚述王从拉杰差遣他尔泰、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加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城水沟，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他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祭，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耶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依赖？”可 和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看呐、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造，人若靠着杖就必刺破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坛前敬拜吗？
对，所以就是亚述那边怎么挑衅，说你们到底靠的是什么背叛我呢？靠埃及吗？靠耶和华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直接挑衅耶和华神。然后我们看就是23节到25节。 Alex，
现在你把杖头给我取亚述吗？我给你两金一马，看你这一面一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整个大干我主城府中最小的军长呢？你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会被这里，岂能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会被这里吧。雅各基基勒家的儿子以利亚金和舍伯纳金对拉伯山西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普通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山西说，我主是因我爱其实在对你和你的主说这话呢，你是对自己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尿的人说话吗？于是拉伯山西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说，当今亚述大王，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负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须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棵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就是有五谷和七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位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达以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和司徒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基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撒雅的儿子使徒约亚中撕裂衣服来到司徒家那里，
嗯哼，这是就是说这一段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们又回到以赛亚书，就是看刚才就是三十章，神先是责备了他们，就是起身下去求埃及，并没有求问我。第二节说他们要靠法老的力量 ，OK。然后我们看就是这个时候。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以赛亚怎么对他们说？第三节、第五节、三十章，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勒斯，他们必因那不遇他们的名羞辱蒙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所以他说埃及不能帮你们，对你们也没有好处，只会让你们蒙羞。 所以就是以赛亚就是当西西家就是试图去求埃及帮助，但是埃及爽约，所以就是亚述直逼到家门口的时候，以赛亚要他们要依靠神，不要依靠埃及。 OK， 所以就是当我们知道后面就是从刚才列王记下，我们知道西西家有没有听以赛亚的话？没有吗？后来有吗？就是后来西西家有没有采纳以赛亚的意见？
刚刚读这个倒是没有，
列王记下那章没有吗？十八章，十八章的时候听了吗？
十八章
就
是刚才读的吗？
对，列王记下十八章的时候有没有听？
没有。
OK， 我们回去看看列王记下。
是
这个
列王记下十八章，这个是在他来求法老，法老爽约以后呢？
以后已经以后了。
以后他又去求了亚述王，是吧？其实现在是亚述王在羞辱他们嘛，在
对对对对对对，这中间就是说这两个要彼此的看，因为他中间 skip 了很多部分，所以但是你看到西西家就是当希拉基利来要挟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基利家有没有劝百姓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有，
对不对？对，就是通过敌人的叫骂反应出来，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听基利家对你们说要依靠耶和华，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可以猜到西家实际上是听了以赛亚的意见，就是当他已经用完了其他的办法，就是埃及靠埃及也靠不成，然后去连钉子刮下来他们还不走，所以这个时候以赛亚就跟他说你不要依靠埃及了，他对你没有益处，他也不可靠，对不对？而且就是亚述的人也说出了这种话，就是说埃及是被蛇断的芦苇，当你去扶的时候就会扎伤你的手，然后他就说埃及对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从敌人的口里面你也知道，就是说你为什么依靠埃及呢？埃及不可靠的，对不对？但是你从敌人的口里面也是说，那你现在什么都靠，人靠不了，你们就开始转靠去靠神。现在我告诉你，神也靠不了，对不对？对，所以就说这个逻辑在这里。而且他说了，他为什么这么坚定的认为耶和华靠不住呢？
以前很多国家的神都靠不住。
对，你要知道当时亚述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就像英国一样，就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已经日本也打胜了，韩国也打胜了，把日本的神消灭了，就觉得没有人救日本，也没有人救韩国，没有人救中国，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他反过来说，看这些有哪一个神可以救他们脱离耶和华的手？亚述，对，其他，对，亚述王的手，对。所以就是，所以他们就很有自信的说，你们不要靠依靠耶和华，对不对？但是西西家的吩咐就是他们不要回答，就是百姓要沉默，对不对？ OK， 所以就是而且就是你会看到三十七节，就是说这几个人他们都撕裂衣服来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求问，就是所以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转折，就是我们现在就再回去看看，就是先知这个时候他的信息也是一样，依靠神，不要靠人，所以基本上跟第一次危机没有多大的区别，对不对？所以就是以赛亚的话都是很容不容易懂，是不是很难懂？不是很难懂，问题就是你要不要依靠，要不要听。所以先知没有很多华丽的言语，他就是很简单，不要靠神，要靠人，不要靠人，要靠神。 OK， 我们回去看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 十五节、十六节。我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两节划下来，就是不断的默想，这是两节很好的经文。十五节、十六节、三十章啊，王斌可不可以？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对，在这里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对，他说你跑得快，别人追得更快。对，你觉得人为什么不肯安息呢？不肯安静呢？对，对。对，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特别是你信主了以后，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就说，比如说这种信息一般很少跟刚刚信主的人谈，因为他们马上就说，哦，那我祷告就不用做事情了， OK， 所以我相信你们都成熟，足够成熟去讨论这个问题， OK， 所以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 OK， 但是我想问一问，就是在你信主这段，就说到现在，在你生命经历中，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觉得心里就是忐忑不安，你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忙着，如果你不忙着，你就觉得因为你的心安静不下来，所以就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不管我要用哪一种手段，我都要自己努力一把，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就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安息，不能平静，不能安稳，你就是要拼命的跑，拼命的做，因为你安静不下来，因为你觉得为什么你安静不下来，就是因为你一安静你就觉得这件事肯定成不了，我连做都不做就肯定成不了，所以你已经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你不努力肯定成不了，所以就是回到就是在这里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信靠的问题，所以就说这两句话就是就是因为如果生命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在这里让他们，就是他们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你平静安稳你就得力量，又得拯救，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再去体会。十八节，小强可不可以读一下？
耶和华必然拯救，要施恩给你们，必然
我相信等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学到老。可能这一次你等了五天，下次可能要等五年，有时候要等五十年。就是你可以 expect， 就是等候是最难熬的。就是在等候当中的信靠才是真正的信靠，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应许，说神一定会施恩怜悯你们， OK， 然后还有一节经文是三十一章第三节。好了，
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神，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人， 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
哇，在这里真是37:6-7，对，
以赛亚对他们说，
嗯，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去吧，我必惊动他的心，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嗯，不用。所以在这里神就很明确的已经把就是他的计划显现出来，对不对？启示出来说我来对付他，你们不要害怕，我来对付他。 OK， 王和百姓的回应就是跟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们要不断的对比亚哈斯王的反应和西西家的不一样。虽然西西家一开始也去求埃及的帮助，但是当他听了以赛亚的信息以后，他的回应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埃及也靠不住啊，刮了金子也不行。对，所以就是说也有可能西西家也到了很无助的时候，就觉得其他方法也用过对，所以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里，至少亚哈斯他临死都不靠神，都没有说他要靠神，但是西西家在这里有改变。我们看14-20，东平，
西西家从神的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
哇，我觉得这个祷告实在太好了。我觉得如果大家在什么时候没有信心，你都祷告不出来，可以读以赛亚书这些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真的是太好了，就是说其他神像被毁灭掉是因为他们是偶像。对，他说现在耶和华求你显示，给万国都显示你是真的神，你是耶和华。所以基加这个祷告真的是每次当我读的时候都非常非常非常震撼我的心。所以就是王和百姓的回应就是谦卑的求告耶和华。 OK， 我们看就是当他们这样回应以后，神的回应是什么。37:33-35， Alice。
所以耶和华对亚述王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城里住，他不得拿
对，所以在这里神的应许是什么？
而且亚述王连来都来到不了这城，
对，而且我们看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36:37。
耶和华的 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把西拿地基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对，在这里有没有说以色列怎么打仗吗？
没想到啊，先打十个就把那88万。
对，就是真的，我觉得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相信，就是说你所信的有无穷的能力。真的，当我就是我最近我信心很小，但是就是当我想到就是旧约当中有哪一次以色列打仗打赢是靠着他们人多，是靠着他们的武器装备。哪一次不是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就是就这样子打赢？对，你看伊丽莎去应战的时候，他的仆人吓得要死，就说只有我们两个人，敌人就一山头。结果伊丽莎就说：“主啊，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结果神开伊丽莎仆人的眼睛，他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耶和华的军队。然后他说，哦，和我们同在的比敌人的要多。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对，对，所以经常想到，我想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个困难要大得多？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你想，我每次看这里就是哇，185,000人，神的使者就这样消灭这个王，这个这么嚣张的王，马上就夹着尾巴逃走。我觉得大概就是在我们一生当中，神所应许的能力丰盛，我们千分之一都不知道有没有用上，万分之一都不知道有没有相信到。为什么我们是这么的没有能力，没有信心？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提醒，就是西西家也没有信心，西西家也软弱，西西家也求过埃及的帮忙，但是当西西家听到以赛亚的话的时候，就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依靠神。神确实做了人手做不了的事情。所以就是当敌人再怎么叫嚣，再当没有信主的人再怎么骄傲，说没有神，困你的神在哪里，为什么不祝福你们或是你真的是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个神。最后的结果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后的结果，西西家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西西家的结局就是，西西家骄傲，
向那个
巴比伦展示了，对，炫耀，对，对，对，就是这个炫耀，使到犹大避免不了就是巴比伦的危机，就是最后就是灭在巴比伦手中。对，这就是以赛亚说的，今天他们所看见的，有一天他们都会抢走。有时候这就是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就是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好像是不管神的子民在怎么样的危机当中，只要他们回转信靠神，他们都有机会。但是什么时候他们骄傲不再依靠神或炫耀的时候，这个命运破就是难以避免的就临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就说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这一次可能神祝福我们了，我们过上好的生活了，但是不代表就是会永远这样子。所以就是谨慎，我们不要像西家一样炫耀 啊骄傲啊，以至于给仇敌有机会拿去就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警醒，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祭家的时候也是觉得以赛亚就是下次我们看就是弥迦，以赛亚书当中有新约，就是以赛亚书是基本上最多在新约当中被引用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或预言。我已经把这里面都比较拿出来了，所以如果以后你查经或是要看要找的时候，回到你们 notes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就是来讲。所以就是说里面有新约当中的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书和新约当中引用的来比较，和以赛亚书的基督的生平，就是他的谱系，他的诞生，他的名字被灵充满，他的工作，他的温柔，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旧约的引证。所以当我们说就是说旧约当中是预言的基督的时候，这里面我们说有一些经文。OK， 所以下次我们就会直接看弥迦。弥迦就是和弥迦稍微比以赛亚稍微晚一段时间。但是很奇怪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神就是应许你放心吧，就说耶路撒冷必不毁掉，对不对？但是在弥迦过了一二十年以后，就是弥迦的书信里面就是说神必毁灭耶路撒冷。然后这有这两本书，对不对？当一百多年以后，当耶利米出来的时候，耶利米，你想到耶利米就应该想到耶路撒冷的被毁，因为耶利米就是正正就在这一个时候，耶利米就是说他的信息就是说神要毁灭耶路撒冷，但是当时有一些长老就想把他杀了，因为他们说有圣经的根据，神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说绝不会毁灭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拿着这一句想要把就是耶利米给杀死。结果后来又有另外一个长老找到了弥迦书，说哦，神在弥迦书里也说过这样子，所以耶利米才得以被释放。所以就是这是三本书就是一个联系的地方。所以我们下次来看看就是就是弥迦怎么样，就是神在弥迦里面怎么样审判。 OK， 我们一起祷告吧。主啊，像祭家说的，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主，其他神都靠不住，是因为他们是偶像，是应当被灭绝。主，人也靠不住。主啊，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没有信心依靠你，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求神给我们信心依靠你，给我们愿意的心依靠你。当我们不依靠你的时候，求你不要放弃我们。谢谢主，我们为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样一位神面前祷告，称你为阿巴父而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接受你。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